看不见的手，现在把这个时间交给吴立峰。
感谢主的恩典啊，能够和大家一起这个分享神的话语，也感谢大家的带导啊。那也许有人中间知道我在这周二的那一天呢摔伤了啊，当时摔下来之后呢，真的是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因为摔到的是这边再加上这边啊，想到这种年龄这样这个摔法的话呢，我当时第一个祷告就是说，哎，千万不要让我那个瘫掉。 然后那发现还竟然站起来了啊！感谢主。然后再来的时候就说想说我这个肩膀这个需要没有脱臼啊，因为那时候痛的还难过。等到最后这个发现肩膀也没事了，那第二就是痛啊，当然要一阵时间恢复啊。那我到走到家里房子里面才发现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手着地呢，这里呢切得很深，那时候整只手是血，我都不知道，是吧？感谢主的恩典呢，现在大概差不多都已经恢复了啊。 所以呢，神是有恩典啊，保护我们的神。那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呢，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要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经文。我想先请问一下，在座中间已经是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请举手。你已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很好，我看大部分都是啊。那你们这两天有没有觉得有点泄气？关于这个那个同性恋法案的事情。 啊，有没有感觉到有点泄气啊？对，可是我们光泄气啊，不够啊。我们从今天的一个经文，这些的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应该在里面看到一些更多的东西啊。那么，我这个讲题呢，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看到这个讲题有什么感觉？我在猜想，或许有人会问啊，你这个讲题是那看不见的手啊？那么或许有人会说，这个。 这段经文到底跟这个市场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啊，那么如果你们在中这各位中间有谁曾经接触过啊经济学，或者对经济学还有点印象的话，就知道我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的用语啊，叫做看不见的手。那看不见的手叫做 the invisible hand， 那么是由这叫做一位呢。 叫其实应该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叫做 Adam Smith 这个人啊，亚当·史密斯，那么他是英国人啊，那么他呢，其实他原来是什么呢？他是一位叫做道德的哲学家。那么他在1776年出版了叫做《富国论》这本书，算是一个叫做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开始啊的一本书。那么呢？ 他这边就在这个书中间，他指出了市场经济呢，它是由一只不看不见的手在操作，而这只手啊，哎，我的声音够大哈，好，那么这只手呢，其实就是人的自私和贪婪形成的啊，因为怎么样，人性啊是追求私利的，不会做无利可图的事，至少不会长期的去做。 赚不赚钱，或者是赔钱的事，对吧？哎，其实啊，中国人早就有这样一个观念嘛。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什么？
无利不早起，
叫做杀头的生意怎么样？有人做，啊，然后呢，赔钱的生意怎么没人做嘛？对，好，对，好。那么呢 ，Adam Smith 他提出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产品它的价格呢是由什么需求和供应在决定啊。 那么，当需求高过于供应的时候呢，价格就会使得利润能够吸引人，啊，吸引人，就会有人加入供应方，然后竞争的结果呢，就会使得什么价利润呢就不能再吸引人，然后自然就会怎么样，有人就会从供应方里退出了，啊，所以呢，他认为啊，就是说 Adam Smith 认为政府呢是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干预这个市场的价格，那么因为呢。 人类的社会呢，早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市场价格。这只贪婪的手呢，其实是什么呢？是人的这只就隐形的手，其实就是人的贪婪和自私啊。那这位 Adam Smith 他能够看到这个层面，他多少应该归功于呢，他最早的专业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是什么？道德的一个叫做哲学，道德哲学。他原来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 而且他还在1759年的时候呢，出版了一本书，是蛮有名的，叫做《道德情操论》。 叫做 The Theory of 什么那个 Moral Sentiments 啊，他在那本书里面竟然是强调什么呢？社会需要同情啊，社会需要同情，所以呢，人需要也应该有同情的心和行为，然后17年之后，他所出的那本《复国论》中间呢，对于人能够持续地表现出无私的同情，好像就不再抱有什么希望了，那么他好像看清楚了，追求私利呢是人的本能，啊。能够他表现同情呢其实是被动的，需要被教导的，而且很多时候甚至于是因为有隐藏的私利在做动力才表现出同情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 Adam Smith 的学者呢，后来研究他的学者提出来一个叫做这个叫 Adam Smith 的矛盾或者是他的问题啊。那我这次我摔跤，我也是体会到了这个人的这种私利那种就是不愿意分享常常有些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人都还是有罪行，虽然我已经是基督徒这么多年，但是呢，我还是有些时候会看到自己的那些本相那这次的摔跤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我那时候是在准备讲章，结果呢，天气很热。天气热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我家的果树呢都开始在熟了那么有李子有杏子，那我那时候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嘛，有先不要管那个，可是后来发现什么呢，我不管怎么样鸟会管，这鸟开始来吃我的李子跟杏子了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还想说算了给他们吃吧这个圣经不是讲吗，那个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吗，天父还养活他嘛，对不对？那边那就让他吃一点，后来看不行这个越吃越厉害我如果再不加入竞争的话呢，我都没的，就急了，急了以后就开始搬个梯子来，那个梯子又没摆稳想说那个，因为发现那个上面的好的李子剩的越来越少那是好的杏子越来越少，就开始去踩，踩的时候呢，那个有点紧张，一下子没踩稳，嘣就摔下来了那我就想到说怎么样，这个虽然我们都知道怎么样神那边有讲的说他也养活飞鸟什么的话呢怎么样，有些时候也是靠借的人在养嘛，是不是？那照讲我应该也分享一下，但是呢我的这个私利在我里面觉得说不愿意再继续跟这些鸟分享啊，这种心态呢使得我呢成为我的动力然后结果呢栽了个跟斗。那么神在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里所启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呢，却是完全不同性本质的一只手，那是由主耶稣的爱和舍己所形成的手那么我想就是刚刚想讲的，过去这一周呢的确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们基督徒呢有点泄气，但是呢我们要搞清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里面有没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没有责任因为这个同性恋的婚姻被合法化呢，主要就是这个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呢，他们把一个法案叫做 DOMA DOMA 这个法案呢就是说判定为违宪判定。那 DOMA 就是在这美国国会呢在1996年9月21日通过的保卫婚姻法案，它是几个字的简写，就是叫做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那么呢这个DOMA的法案呢是确认的在美国呢只能有异性婚姻，不承认同性婚姻，所以就等于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把婚姻的基本定义呢要保护住而当时在国会的通过是压倒性的，它与远超过1/3的多数通过的。那参议院当时是多少？85:14那么众议院是342:67。那么我在美国国会要立法的话，只要超过1/3的话，你总统根本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只要如果总统否定一个法案的话，不签名的话，那么如果参议院回去再投一次票，以2/3以上的多数通过的话呢，自然成为法案。 所以当时虽然是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克林顿总统啊，克林顿啊，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常常有支持同性恋者的言论和动作呢，也毫无选择的签署了这个法案。为什么17年之后会有这么大的逆转？啊，其实这个趋势啊，在过去6-7年中间已经越来越明显。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当做一场战争来讲的话呢，一场拉锯战来讲的话呢，似乎怎么样？似乎大势呢是不妙。然后你会发现，好像是越来越没有办法，这场仗呢，好像是已经是啊，好像势在必败，变成这样。哎，那么因为啊，这个，所以呢，就让我们觉得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感受到同性恋的合法化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怎么样？因为过去这几年，美国社会对于持守传统圣经观念价值观的热忱在消退，啊。在17年前完全是不一样啊。那么民众关心的重点为什么会不在这个上面呢？因为这几年的经济的问题，所以都转移到经济问题上面。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有相当的选民，相当比例的选民，其实还包括基督徒在内，他们的忧虑是自己的工作收入还有退休的生活的话，政治人物想要靠强调传统价值观去争取选票的做法一定失灵啊。在10几年前的时候啊，这个是心很灵验的。在华盛顿 DC 呢，其实呢是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一些公司，他们专门帮助一些要靠这些东西拉选票的候选人，他们会让给候选人一些经验，你现在强调什么话题，你应该用什么方法，啊，在他们觉得就是说基督徒在这方面的选票是铁票啊，然后呢再如何去影响还有一些圣经观念的人啊，这种种种种的，但是这些呢就逐渐在失灵，至少在所谓的中间选民中间已经没有功效了。哎，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一件事情呢只是暴露了啊，明显的表现出来一件事情，美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呢对于社会的影响在消退啊。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代表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如果希望看到圣经的原则在这个国家社会被坚持，就先要知道自己啊应该尽到的责任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在选举的时候祷告说求神拣选合神心意的人当选，做合神心意的事，你说这样子祷告合理不合理？我们当然可以这样祷告，我们也该这样祷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祷告很多时候是在为难神。什么意思？自从美国有两党政治以来，从来没有过第三党的候选人就是说当选过，不是民主党就是共和党，这两个党派选出来的人啊，怎么样，是不是真正都是敬畏神的？很难讲，很难讲，都可能都有问题。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每次在选举的时候就已经什么，已经是这个社会把两个人摆在前神面前说请你挑一个，神的意思是说这两个人我都不喜欢，你怎么办？哎，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常常会选出两个人都是神不喜欢的呢？啊，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已经在逐渐不重视神的心意啊。那么如果当国家面对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就祷告说主啊，求你让那些掌权的人有敬畏的心，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是啊，我们这样祷告的话，只不过就是也许想说是不是神能够在这个这些要做决定的人啊，这个要决定之前给他一点什么警告啊，让他这个出一点小麻烦，知道说哎，你等一下做决定的时候不可以乱来。神可以做得到，但未必这么做。事实上在圣经上面也有一件事情啊，记不记得 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曾经发生什么事情。神的确是借着他的夫人，他的妻子给他警告说，这个人的事情你一点都不可以管，因为昨天我在梦中为他受了很多苦。比拉多心里害怕，但是怎么样，整个的趋势使得他怎么样，没有选择，只有还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就算是神做一点什么样子的动作让这些在掌权的人害怕一下的话，他也未必能够做符合神心意的决定啊。所以呢，我就想说的这样子的，我们如果只是做这样子的祷告的话呢，效果是很有限的。因为政治人物所说的主要目的，还有他们所做的主要目的是要赢得选举。如果大部分的选民对于圣经的原则不重视的话，这些候选人也不会去重视。那么如果美国的基督徒能够影响社会重视神的心意的话，政治的人物呢也会重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好像很羡慕很怀念过去美国这么样子的重视圣经的价值观。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重视，不是那些领导人在重视，是因为整个社会重视，所以这些领导人怎么样也很自然的就从一群被重视神心意的人被选出来，而且他们也不敢不重视，是这个关系。那么也就是说，只有社会啊重视神的心意，怎么样合神心意的事才会在这个社会里发生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为什么今天这个社会好像老是做个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不重视神的心意啊，整个社会不重视，所以重视神的心意的事不会发生啊。那么所以神不是要我们祷告然后呢等着他去影响社会重视他的心意，而是要什么，基督徒能够以热忱和行动去兴旺福音和教会。那而且他应许什么，他会跟这些基督徒同在同工，让人们看到神的真实，才会敬畏神重视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记载了教会历史上啊，这个安提阿教会是教会历史上的第几座教会，是第一个吗？安提阿教会是不是教会历史中的第一个教会，是不是？哎，大家有没有查过使徒行传，第一个教会应该是哪个教会啊？第一个教会不是安提阿吧？第一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是耶路撒冷教会吧？所以安提阿是第二个教会。那么第二个教会按照使徒行传记载呢，它其实是耶路撒冷教会宣教的结果。那么宣教的结果呢是怎么样，这个只是那个他是就是说被算是一种叫做在教会的宣教史上产生的第一个教会。他们这个结果，这个教会的结果呢竟然是非常惊人的。他们是翻转了当时的社会，当时就是罗马帝国，如果要用英文来讲应该是叫 upside down， 因为原来是一批在基层贫穷没有学问的人的信仰，最后竟然成为这个压迫他们这个帝国的叫做什么国教啊，是后来连皇帝都信了。那么现在让我们要来经文来了解啊，这个安提阿教会呢它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可以放出经文是从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那一段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请看圣经啊，就是十九到二十一节的那一段呢啊，里面讲说啊我们来再把这个十九节先念一下来，请那些因斯提反的事啊，我们来念好吗？哎，现在有了，好，来请啊。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哪里？腓尼基跟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守居比路人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耶稣。好，我们请大家来读第二十一节来。好，很好。那么这三节让我们看到呢，安提阿 教会本身就是由宣教建立教会的第一个果子，但是宣教士呢，并不是被耶路撒冷教会差派来的，而是什么？一群不知名的，是一些不知名的门徒呢，他们是因为信仰被逼迫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呢，到那边去了。他们每到在路上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呢，就传福音，最后到了安提亚。也就是说，安提亚是从一群不知名的基督徒开始的。经文没有记载啊他们的姓名，也没有提出来他们中间有任何的使徒或者是执事。我们知道嘛，在耶路撒冷教会呢，带领的是使徒，管饭食的、管理事情的是执事，他们没有，好像看起来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就是我们今天教会里所谓的平信徒，竟然能够建立起一个教会呢？怎么样翻转了当时的社会啊？这应该让我们有点羡慕吧，是吧？对，我们今天在这边的话，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教会不会永远是这个样子，对，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哎，再过一阵子加一排位置，再过一阵子加一排位置，再过一阵子，哎呦，我们可能要换地方喽，哎，然后渐渐就开始发现呢，周围的人在被我们影响，哎，好。那么呢，这个，而且这一批信徒竟然是，那在一个逼迫基督徒的社会啊，做了一个翻转的事情。哎，你不要看逼迫，哎，按照我们刚刚讲那个趋势，美国说不定有一天也会逼迫基督徒。哎，你不要讲别的，就一件事情好了。如果把教会给教会的奉献不能够减税的话，你看对教会会有什么影响？就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就很厉害啊！好，那我们现在看，他们凭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成果呢？这批逃难的人，他们有什么，有什么本事啊？很明显的，他们并没有一般社会所看重的那种身份、学识、地位或财富。哎，你今天啊，今天的布道会的讲员啊，你如果今天讲说某某牧师来讲。啊，除非特别有名吧，像有些说像什么唐从容哈，那牧师的话，也许你如果说是不是那么有名气的人的话，大家一听牧师的话兴趣不大。但是如果今天讲说某某啊，这个是一个大这个什么一个生意做得很大的一个基督徒，像我们都知道这个 Colgate 哈，这个公司的老板是个基督徒啊。现在今年网上都会讲有某几个大 business 大生意的老板是基督徒。哎，他如果到一个地方布道的话呢，就要做见证的话，哎，会有人有兴趣听，因为大家一讲 Colgate， 大家很多人在用那个牙膏，哎，都知道啊。还有更的什么，就是有些名人啊。哎呀，那要就你，譬如说我是在就是南加州啊，我的教会在。叫千巷，叫 Thousand Oaks 那个地方。那我们教会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家庭在我们那里。那这个教会是一位姓张的一位长老呢。那他的孙子是谁呢？就是曾经呢在华人网球界还有点名气的张德培啊。那么他后来所以他也是算是在那个教会长大，然后后来打球了。打球以后就当然就到外地去了，但是常常有些时候会回来做见证。那么我们要开布道会的时候呢，如果是普通一般请某某牧师啊什么来的话呢，拉人是最辛苦的事情。你其他事情还不难，你要去找非基督徒来听不容易。哎，当然只要你讲说张德培要来了，在那个时候啊，人就来了，那坐得满满的，停车场都停不下了，对。那今天当然讲的可能就是也许林书豪啊。如果今天如果能够请到某华人教会的话，哦，我相信请你去请人来听到，你不需要恳求他，你也不需要请他吃饭，让他觉得不好意思啊，不来不好意思啊，你也不必说是因为他也不会是因为要看你的面子才来，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看林书豪的面子，那个他的面子够大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人的倾向呢还是要怎么样，靠某些吸引力来啊，但是那这些人凭什么？这些去建立安提阿教会的这些人呢，这些都是不知名的信徒，他们靠什么使人愿意听福音而且信耶稣呢？这就是刚刚那个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和合本在这里没有翻译出来一个字，就是手字。新译本的翻译是什么？主的手与他们同在，其实比较接近字面的翻译应该是 主的手在他们后面。是用比喻来描述呢主的能力呢啊在推动支持他们啊，那这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啊，看不见的手是一只爱和舍己的手，这只手是推动愿意爱和舍己的基督徒去兴旺福音和教会。如果有爱有热忱，你会开始发现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力量在推着你。他们是被主的手推到了安提阿，他们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也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福音装备啊。我想请问一下，他们那个时候有没有学过什么系统神学啊、保罗书信啊？你觉得他们有学过吗？我们今天还常常有些时候有机会学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说，甚至于说老实话连传福音的热忱都没有，因为我们很可能有的人应该觉得我们怎么样，我们自己有些时候还觉得自己心里有点无奈啊，所以蛮辛苦的。他们那个时候连新约圣经都没有，使徒保罗那个时候才悔改没多久啊，信主没多久，连什么呀，连写书信的时间都还没到啊。他们所有的就是传福音的热忱，用极大的热忱要把自己所经历的传耶稣呢传给人啊。这些信徒在安提阿呢是难民的身份，他们身上应该已经没有什么财产，为什么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们加入教会就变卖了田产房屋，把钱都交给教会了，所以就更显出他们怎么样对福音的热忱超乎常理啊。那是他们因为是耶稣的这个，就是说他们在旁边的人来看起来啊，他们这个好像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耶稣的福音让他们放弃了财产，是耶稣的福音使得他们被迫逃难，这都是倒霉的事情。哎，我们今天好像信耶稣都是希望怎么样有好事发生嘛，啊，如果我们信了以后有倒霉的事情的话，我们就开始觉得好像不太应该如此啊，所以就那个热忱就降低了，就会觉得淡了啊。那么在所以呢，对于旁观者来看呢，他们就是真的是好像被耶稣迷住了，或者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迷上耶稣了啊。那么我们在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就那时候的话叫做什么，都用什么迷，你迷上什么的话，有歌迷、影迷啊，什么什么什么球迷啊，这些迷啊。那么但是呢今天的话不一样了，今天叫做什么叫粉丝嘛，是吧？粉丝，所以这些人呢是什么？是粉丝啊，是非常热情的粉丝，那我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台北出现了一件事情，让香港的人呢百思不得其解，然后说台北是个疯人城啊，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在香港其实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明星，到了台湾竟然是惊人的啊受到热情的影迷的欢迎，就是叫凌波，演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那他到了台北以后，那个台北的简直是人山人海的去看他。我那个报纸上看到的那个，我还记得印象很深的。然后呢，香港的报纸说台北是什么疯人城，怎么会这样一个跑到那边去会有这种吸引力啊？但是呢，怎么样？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些迷啊，或者是粉丝啊，他们的热情呢、啊、是很难理解的，是很难理解的啊。我记得呢，这个在这个2005年6月的时候呢，我发现大陆呢那时候就也开始这个倾向，在上海的那个浦东机场，有一群年轻人，估计就是大高中生，带着鲜花跟这个气球，哦，在那个等候旅客出来的地方，啊，他们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来迎接他们的心里面的一个偶像吧。大概是某影星歌星的一些粉丝啊，非常热情。如果这时候听到有个声音讲说他来了，他出来了，哦，那然后就这整个都是尖叫声的、啊，然后哗通通举起来了，啊，然后过一下又发现不是，啊，又放下来了。然后过一阵，突然之间呢，所有的人往一个方向匆匆跑掉了。我想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什么？有人说， 那个影星也好，这个歌星也好，为了避免这些热情的粉丝从另外一个出口出去了，所以这些人赶快往那个地方去赶啊。好，一个人呢、啊、迷上什么就会对什么有热忱，而且怎么样呢，和他接触的人呢很容易就会被感受到啊。现在负责那个有个叫做恩福的那个宣教机构的一个陈宗金牧师，曾经在多年前在我们那个千向的教会来讲到的，他就讲，他说他也曾经迷上过高尔夫球，他在入迷的时候呢，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东西麦克风的杆子都觉得像球杆，哎，对，所以你就晓得啊，我们今天可能在我们中间对迷耶稣那么入迷的人可能没有太多，但是呢，我们自己其实心里知道，我们肯定有曾经为过什么东西着过迷，或者我们现在在为什么着迷啊。那么像我刚到美国学习的时候，我就先把我一个梦想实现了，就是买了一台单眼相机。你想那是很多年前了吧，那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当然还是胶卷，没有数码，但是那个时候在这个想要一个单眼相机呢，是我在大学时候的梦想啊。那时候没钱买，那个单眼相机啊，那个用的时候那感受很不一样，那个快门的声音很脆的，照出来的效果又好。我因此呢开始迷上了摄影啊。那么我自己的本专业是数学，我对于看数学的兴趣并不是那么大，读数学的书是为了应付考试应付作业，但是我自动自发的是去看关于摄影的杂志书籍啊，是一个业余的嗜好。但是呢很快的我在同学中间呢就成为一个摄影的一个专家，业余的专家啊，那在今天的话叫什么，叫达人吧啊，对吧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啊，还常常被请在婚丧喜庆中间拍照，拍照，对，除了我自己的婚礼我没办法拍以外，我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我拍的啊。那么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到美国一年之后，我讲英语还是有些结巴啊，但是我如果用英语谈摄影的话非常流利，而且呢比我在这所谓的数学的专业还流利。就是说我当时是做数学的助教，我发现我在学的在课堂上讲数学照讲应该够流利啊，因为我已经一年下来了，应该用英语讲数学应该是我本行，但是还没有我讲摄影来的流利啊。所以就可以发现什么，如果你现在或曾经迷上过什么的话呢，就有那个力量啊，让你怎么样很自然而然的把一些东西能够啊分享出来。比如说也许你迷上的是一些嗜好啊，种花、看小说、球赛、连续剧啊，应该还记得哈、啊，自己对于那些东西的热忱，它即使没有让你废寝忘食啊，也应该会在你的那个脑子里面盘旋不去啊，盘旋不去。一谈起他们来呢，就会怎么样，眉飞色舞，如数家珍的。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热忱去传耶稣啊，就应该会有感染力。热忱呢是有感染力的。我在神学院最后一年，我在一个宣教机构里面学习，那个实习，然后那个是我要负责把一些福音的资料摆在福音网站上，有些时候就会收到一些读者的啊回馈，听的看的人的回馈。有一个从国内的姐妹就写 email 来说，开路者网站的福音跟查经节目呢，她都听得很专心，而且都一直在想听。那么呢他每次听的时候呢，因为很专心而且都是很固定的在听，他的先生跟他的姐姐呢都会嘲笑他说，你又着迷了。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只是那些没有文化的老太太才会相信的东西，你一个知识分子怎么会被迷住的。有一天他的姐姐好奇说，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听，他就说，你要不要你来听听看就知道了嘛。啊，结果他姐姐那天真的坐下来跟他一起听，哎，听着听着就开始觉得，哎，不是没有道理啊，哎，后来就开始跟着他一起听，然后过了一阵子就信主了。然后后来呢他先生说，挺奇怪，怎么这你姐姐也信了，
就是他也开始来听，听到听的时候他也被吸引了，然后他也信主，对吧？所以究竟是神的手呢在信徒背后使得他们有传福音的热忱，还是因为啊这个信徒有传福音的热忱，神的手就在他们后面呢？我相信这个是应该是从神开始，然后双方互动的结果。如果经历的神，经历神的人呢、啊、他在兴奋感激一阵子以后就失去了热忱，很多基督徒都是如此，一开始还觉得挺兴奋的啊，也挺感谢的啊，度过了一个大难关了，或者怎么样的求的事情怎么得到应许了，然后呢过一阵子怎么样又开始淡下来了，啊，那么神的手就很难啊推动他们。那么像福音的火呢能够在中国燃烧起来呢，就是怎么在80年代那个时期啊，就是一群一群经历神啊，就是那时候也没什么医疗什么的话，很多就是靠着祷告病得医治啊，还有种种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到处都有人在谈讲福音，讲耶稣，市场上面、火车站、这个公交车上，你都可以听得到有人在讲耶稣，对，那种是充满了热忱，像着了迷一样，所以福音的火能够在那时候在中国呢就开始传出来啊。然后我们再请看第22到24节啊，就是就这。在后面在后面有分成几段几段的啊，请往下走啊，请再往下走，是22啊到24节啊，哎，就在这里。好，我们请一起读来。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那里呢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来，我们请读第24节。来，请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主。好，从这3节经文看到呢，神也为这一群基督徒的需要先做了安排啊。那么这些犹太人基督徒他是违反了犹太人的律法传统呢，向外邦人传福音啊，那么他们这个时候需要耶路撒冷母会的支持，而不是来指责他们离经叛道。你要知道有些时候啊，一个教会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想法要去做为主做一些事情的话呢，未必会得到某些这个人的支持啊，可能会说你们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但是呢神怎么样？神先保护了他们，就是在第10章的时候呢，神先让彼得看到一个异象，就是要他吃犹太人律法规定不能吃的东西，所以呢，就是要让彼得啊，后来能够去向一位渴慕神的一个罗马军官哥林流传耶稣的信息，而且他全家信主了，然后呢，也因此啊，扭转了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观念。所以呢，神啊要拯救非犹太人呢，也被耶路撒冷的教会接受了。于是呢，原来指责彼得的那些信徒呢，也把观念转变了，他们就派巴拿巴去支持帮助这个安提阿教会。那我们已经 OK， 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就会知道，在巴拿巴呢是就在《使徒行传》4章36节有给他一点介绍。这个其实是他的别号，叫劝慰子，他本名是约翰，那么使徒叫他巴拿巴，因为他善于鼓励安慰人。那么这里说他是什么？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就显示什么？他也有传福音的热忱和能力。那这就是安提阿教会啊，这个新生的教会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如果神在前面没有做事，耶路撒冷教会还是照传统的观念认为呢，耶稣的救恩只能给犹太人，那么呢犹太人还是不应该去跟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不洁净的话呢怎么样，这个事情就会很不一样啊。他们很可能会派一个坚守传统和律法的人去指责啊这些安提阿的信徒，说你们这么做是不属灵的，不圣洁的啊，那结果怎么样？会把安提阿教会就摧毁了。也就是说呢，神的手呢在后面呢保护他们，先做了一些事情是他们不知道的那么让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派巴拿巴去帮助他们。教会呢是需要有巴拿巴，因为呢人有需要 劝勉安慰的时候，那么神的手在后面也可以使什么，可以使我们成为劝勉安慰人的人。在教会里面呢，常常很可能只有少数的巴拿巴，有不少的信徒呢永远都停留在什么呢，都停留在总觉得自己是需要被安慰啊，需要被劝勉的那个阶段。但是那个阶段呢必须被突破，我们才会成长，成长以后呢才会有真正性的喜乐啊。你会发现，当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关心人安慰人的人，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手在我们的后面。我们如果老是停留在只是觉得别人该来安慰我，该来关心我的话呢，你会到最后会觉得信得很无奈。所以呢，因为怎么，因为那个神的手呢好像没有在我们背后推，乐意啊劝勉安慰的人呢未必是生活顺畅的，不是说我生活过得很好我就去劝勉。很多时候的劝勉人呢，他的果效是什么，是在于他的生活并不顺畅的时候才会发挥出来。我记得当时在2000年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叫做.com 叫都在 bubble 的时候啊，泡沫化的时候，很多朋友教会有人失业不少。我那时候跟他们谈要安慰他们的时候呢，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接受是很表面的，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呢，我不是身临其境的嘛，你有工作我没工作嘛。可是呢，等到我自己的公司出了问题了，我工作不顺，然后我失业了以后，怎么样？那个时候我跟这些人谈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们知道呢，他们的感受我能体会，而且后来我的失业可以使得我怎么样？我可以安慰长期失业的人，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曾经有过14个月的失业，所以呢，如果碰到有一个已经开始很颓丧的弟兄，或者说他已经8个月没有工作了。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要有信心。我来告诉你，过去神怎么带领我。他一听说你14个月，他感觉就不一样，他就肯听，他也怎么样，也开始觉得啊，可以得到一些激励。那么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毕业前啊，在一个礼拜，在学神学院里面有个毕业讲道。那个毕业讲道呢，我当时分享的主题就是说，神是令人惊奇、有奇异恩典的神。如果我们真正常常看到啊，神的让我们惊奇的地方啊，神的惊奇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说是信得这么无奈的啊，我们不会那么无奈。那么然后呢，因为就是我那时候我的妻子的姐夫他病危嘛，所以我们就赶去到 Kentucky 去，所以就错过了毕业典礼。所以我那个在神学院的毕业典礼里面能参加。我回来以后呢，就在我们信箱里面，每个学生有个信，在学校有个信箱，就有一张毕业贺卡，就是这张卡片，我到现在还留着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卡片呢，应该是一个学长给我的，这个人我也不认得。卡片上呢，他就先祝贺我毕业，然后说呢，愿神使用您去传扬他的奇异恩典和惊奇信息。然后他就用民数记那个6章的24到26节呢，来为我祝福，说愿和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他的脸光照你，恩赐你啊。这些卡片上那个名字我不认得呢，而且他也没有留任何的联系的那个资料呢，我当时就觉得他大概就是不希望啊，就是说他只是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很受感动，我就觉得说也能够，这是神借的这一位学长来鼓励我。去年10月收到校友会的 email， 说要为一位在台湾写博士论文的一个博士生的姐妹祷告，因为她先生说她的血癌恶化，被诊断呢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她除非能够有成功的骨髓移植啊，否则的话呢就大概没有希望。但是在台湾如果要做骨髓移植呢，大概只有一条路，就是必须去慈济的骨髓中心啊。那他对这件事情又不平安，他就觉得要把这件事情呢交给主了，就把自己呢交给主。他大概是60岁出头这样，那么他相信呢，他现在在写的论文是给主给他的托付，所以在 email 上讲的说，就是请大家为他祷告，求主给他时间完成这个论文。然后呢，我才看到说，原来需要被祷告的这个名字呢，是叫林秋娥，就是这个卡片上的名字， 当初这个名字对我来讲是个陌生的名字，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他自己是在这样一个装景之下。然后我就去把这个卡片找出来，一看果然是他。那个时候呢，我就想才知道呢，我在毕业讲道的那一天，他在学校里面。他那个时候身体其实已经不好了，正在准备回台湾治疗，啊，因为在台湾有健保，他在美国没有办法。同时就是在又准备在台湾完成论文，而且是在离开之前还记得给我一张鼓励的卡片。那这个让我心里受到更大的这种感动和激励呢，我就跪下来求主医治他，给他时间完成论文。那么神也回应了大家的祷告，他的论文完成了，他现在据说身体的状况竟然还不错，啊，那么当时医生也很惊讶，主还给他另一个托付，就是根据他的这个论文写一本书，因为论文是一个只是给神学院的老师看的东西啊，是学生看，但是如果能够把它写成一本书，能够有啊加上他的见证经历的话，可以帮助很多的人。所以也请大家为这位这个真的是有信心啊、有见证有热忱的这位姐妹啊，这林秋娥姐妹呢祷告，也求主给她所需要的时间啊。那么有些时候很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们跟一些为一些不知名的或者说我们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祷告啊，神却会特别的祝福，神会再让我们看到他喜悦这种事情啊。好，那么第21节，神的手在他们后面有一个介词，就是什么，就是说那个是就是在后面那个介词呢是有改变的意思。那么主的手在信徒后面到底改变什么呢？我相信就是最主要的就是那个价值观，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要比耶稣先改变了以后呢才能够安慰人啊，才能够有安慰人的热忱，否则我今天这么倒霉，我怎么会去有这个热忱安慰别人？也但是我的价值观可以让我看事情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呢即使我们的处境不好，神可以因为我们价值观的改变让我们仍然能够有热忱。像我们刚刚敬拜的时候唱诗的时候呢，啊，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有一些热忱？那我们有没有觉得耶稣的手也真的在我们这一生有做过一些事情啊？那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人嘛就是差不多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开始的时候我们很感谢神，回想久了以后呢好像也就觉得淡，也觉得淡啊，好像也觉得说是没什么特别的感受。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今天都能坐在这里啊，我们还对神有这样一个心的话呢已经是神迹在我们的中间了。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啊，其实有很多的计划，同时有很多的恩典的话，你就会觉得凭有些这发现一些就算是一些所谓的倒霉的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所以重点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不管我们自己的处境如何呢，都能够成为劝勉安慰人的人。而再来我们就要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第25到26节啊，我们请看这个地方来，我们来读一下，来就讲到巴拿巴怎么样呢，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然后我们来请读第26节，请找着了就怎么样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哦，这里记载了巴拿巴去找保罗到安提阿一起服侍。这个教会啊的这个领导团队啊，因为这个个性观念不同啊，会起一些冲突啊，不稀奇啊。那么巴拿巴来到安提阿是要建立教会，他应该是最资深的领导人，但是呢他知道怎么样领导教会必须靠团队，所以呢他特别去把当时被称为还叫扫罗的那位使徒保罗找在一起同工，他应该了解保罗的个性啊，保罗的个性，但是呢他能够欣赏接纳保罗啊，因为他们的恩赐是互补相辅相成啊。那么人的价值观呢常常是要怎么样，是要争权夺利，但是呢主的手可以改变信徒，使得信徒怎么样对于金钱权力的热忱就能够转变成无私服侍传福音的热忱。就因为这样一个关系呢，安提阿教会因此有了一个有榜样 被信任的领导团队，他们不靠权威教条治理教会，权威教条在教会里面只能发挥一时的功效，最后还是要靠榜样啊。那么他们是以榜样劝勉教导牧养群羊，安提阿教会就能够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呢成长兴旺起来，也就是因此让这个就是说这个信徒们传耶稣的那个热忱，让当时社会的人是看出他们和犹太教不同。原来说他们搞不清楚这些人跟犹太教有什么关系，后来才发现不一样，然后呢就开始称他们为基督徒啊。所以呢这应该是我们在教会中配搭侍奉的一个榜样。那么神的心意是要在他家里的人要彼此认同接纳欣赏互补，因为我们虽然性情不同，但是呢都是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会不同？我们的性情为什么不同？我们对事情看法为什么不同？因为什么？因为是神让我们不同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如此我们能够才能够执行神对教会的托付啊。这是什么意思？一般对于人性情的一个调查发现，差不多可以分成四类型，这四类型可以各自做不同的事情啊。那么这四类型通常在英文里面用 DISC 来代表 DISC。 那么 D 呢是属于叫做什么呢？叫 Dominant， 是属于一种比较强势的掌控。那所以呢在我们中文常常叫它叫什么狮子型，它像一只狮子啊。那么再来一个就是 I 呢是 Interpersonal， 就是它是属于人际型。所以巴拿巴是人际型，巴拿巴在教会的时候，他发现要建立教会的话呢必须要有一点狮子型的，所以他去找了保罗。保罗就是那在我另外一个从商业界的角度来讲，这种是要叫什么创业型，他需要挑战，他去创业。所以你看保罗在一个地方建立教会以后，过了一阵子他就走，再去建立一个教会。这就像今天那些叫什么那些创业者叫 entrepreneur， 你叫他们创立一个公司以后在那个公司好好待下去，他没有兴趣。他创完一个公司以后，他把这个公司卖掉，他再来一个啊。他就像是上了瘾一样，因为他喜欢那个挑战啊。所以这是一种不同的型。然后还有什么呢？ S 就是 stable， 就是稳定型。像所以在中文叫什么大象，像一只大象，它就是很有它是很稳定的，它可以出很多力量。然后再来 C 是最后叫做 calculating， 就是什么思想型的，像圣经里那个多马啊，多马什么事情都要想半天，很多疑啊。所以今天如果说是找一个我们跟就是我如果说跟一个大象型的人说请你走路从这里到那个门啊，那么他很可能的做法是什么呢？他走到那个墙以后呢他就停住了，然后我必须告诉他说左转，然后呢到了门口右转他才出去，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子的调整啊。但是呢他很听话，他就这样走。那么如果我找一个叫做那个 interpersonal 的是很活泼的，所以中文叫做猴子型啊。那么他很活泼，他如果从这边走到那边的时候呢突然跑进来一只兔子的话呢，他就忘了他该做什么事，他就去追兔子去了啊。那么再来的话呢就是如果是那个 calculating 的话，就是那个叫做什么猫型，那个叫猫型，叫他从那边走到那边的话，他会想说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这里面到底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要害我还是怎么样，他就要想半天才决定要不要走。那最后呢如果是狮子型的话，会说你要我走是因为我要你走，你凭什么给我指示，所以我们这样想，今天我们一个教会如果有个团队有六七个人，如果这六七个人全是狮子的话，你觉得这个团队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这个团队全都是大象的话，那你说可以完成什么事情？如果这个团队全都是猴子的话，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挺热闹的，但是呢能够成就什么样子的神给我们的托付？那最后就是说如果这个里面全都是猫，都是那个思想型的话，都那怎么那就表示个个都是老谋深算啊。到最后呢也是一事无成。 所以为什么神要给我们不同的，也就是我们团队我们必须要有同不同的人在一起，而这些不同人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共同认同，就是服侍耶稣基督，所以可以使得我们怎么样，从认同到接纳到欣赏啊，然后最后互补，能够完成神的托付。这就是神一个教会的侍奉的团队必须要有的认知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以前不愉快的我跟你讲不通我不干啊，哎，我不干这个话，我们在社会上的时候通常不敢讲。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换工作的话，你大概不敢随便跟你老板讲说你这种个性我受不了我不干，对啊，对，为什么？因为老板说那好你走吧，你现在就走，呵呵，对，你不敢吧。所以我们如果不敢随便威胁我们在地上的老板的话，我们也千万不要随便威胁我们在天上的老板啊，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老板说你不干了吗？真的不干吗？啊，对，那个时候啊，就很啊，那个滋味并不好受啊，嗯，好，那我们现在呢，请看一下第27-30节呢，讲到最后那一段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读，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一个安提阿教会，竟然会想到要回去帮助他们的母会，啊，他就是说他才建立起来。就想到要回馈这个母会呢，因为怎么样，有一个先知预言天下会有极大饥荒，这个天下有大饥荒其实意思是说是指整个罗马帝国都会受到这个灾难，那当然也包括安提阿本身。但是呢，安提阿呢虽然是一个初创的教会，它的本身也需要也很大，它怎么样，它还是决定要为饥荒做准备，同时怎么样也想到了母会还在受逼迫，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教会在受逼迫，所以呢他们的需要呢可能更急迫，所以他们就怎么还优先把援助提供给母会按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是非常合神心意的做法，能心意做。那么于是呢，所以呢这个合神心意的事情呢就会继续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发生，在安提阿教会，也就是说呢到最后怎么样，第13章记载安提阿教会把他们的等于是啊最就是说最强的两个 player 啊那个一个巴拿巴一个保罗拆派出去宣教，翻转了当时整个社会啊。教会不要等到自己有余才去帮助其他的教会，很可能永远没有那一天。我们如果说要等到自己有余再去帮助人，其实你永远等不到那一天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也还需要的资源分一些出去给更有需要的人的话，神会让我们丰富有余的时间来得还早一点，来得还快一点。所以神的赐福常常是在乐意分享的人身上彰显。好，就是说现在呢，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翻转过世界的安提阿教会是一群平信徒开始的，他们有传福音的热忱，他们要把自己在耶稣里的经历告诉人，那么神的手也在他们后面推动保护改变他们，这也是教会呢所需要的。现在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有这样子的热忱，把自己在耶稣里的经历告诉人。常常说我跟别人谈的时候，人家说我也不知道从何讲起，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怎么样花点时间回想一下自己经历耶稣怎么经历的，然后呢你可以把那些经历写下来加以整理啊。那么呢我们应该去参考一些人他们如何分享他们的经历，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经历呢也整理出来。所以如果说真的对传福音所有热忱的话，我们应该有一点行动啊。我刚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我那时候就什么，我起码读了50本传福音的小册子啊。那么所以我发现如果你能先去花时间读10本传福音的小册子，你大概就已经差不多有个概念如何能够把神在你身上的经历能够把它整理出来，用一个吸引人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而且现在有很多的福音的 DVD 是可以被我们所用的，可以让给我们参考的。有没有人看过彼岸？彼岸这个有没有人看过？
原住民的
啊，
原住民，
原住民的神州的彼岸，对吧？有九集嘛，对吧？有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一集叫做《温哥华的春天》。温哥华春天里面讲谁？讲到那一个东北人叫刘永林的，啊，是什么？东北最早的一个创业家，啊，那最早就开始在1997年就已经开始投资1亿人民币，啊，能够在沈阳建立起一个很大的一个，等于是24小时开放的一个游乐场所，啊，那里面叫保龄球馆40道，然后还有KTV 什么都有，24小时营业，人山人海。后来因为赌博的关系，可以说基本上差不多等于是倾家荡产，啊，那个当时他的赌友包括赵本山在内，哎，所以呢，这个人他一开始是在墨尔本赌博，后来跑到拉斯维加斯赌博，最后他的身体都快垮了，神救了他，他信主了，他信主以后，他的热忱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学习。那里面讲到他信主以后，他从来没有间断过一次的逐日学跟逐日崇拜，而且他上逐日学的时候是查经的时候是笔记，他把他的笔记拿出来，在那个 DVD 如果有这个 DVD 再回去看一下，你看看他那个笔记写的啊，清清楚楚整整齐齐的，所以他后来传福音的时候讲的是头头是道啊，当然再加上他个人的经历，所以使得他怎么样有很大的一个传福音的果效，啊，当然他也很摆上啊，他基本上他的环境现在没有太好，但是他怎么样？他是东北人，他就是包饺子请大家来参听福音。然后他到至少在拍电影拍那个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包了起码50000个饺子，啊，带领了几十个人信主。所以这我们不是我们应该只是去羡慕，而是看到他下的是什么功夫。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热忱的话，那么耶稣，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的话，我们起码可以应该有差不多像这样子的热忱，我们相信我们周围的人必定会怎么样，会被我们影响，然后呢，如果这个社会能够被影响，重视神的心意的话，合神心意的事情就会在这个社会里面发生。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知道不管社会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知道其实你都是在掌权，最近的事情是你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的责任可能已经忽视太久，但是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回想我们自己得救的经历，能够再一次的提起我们传福音的热忱，让周围的人能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也一样可以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求主能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有主的手在背后推动的福音的勇士。感谢主今天给我们的教导，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吴弟兄的信息。现在请我们站起来，我们向三兄，然后把书都讲。